门主题为上耶路撒冷的预言。好，那么今天呢只有几节经文了，很短啊，今天估计也不会讲得太久了。不过内容其实是挺重要的。那么今天我们学习这个31到34节，路加福音18章31到34节。那这个有三个福音书记载耶稣这一次的话，一个呢是路加福音，今天看的18:31-32，但是也有马太福音20章17-19，和马可福音10章32-34节。你说牧师这个重要吗？其实如果你要真的去学习这段话语的象象文，并且从不同方面来理解耶稣所说的，实际上我们需要这三个福音书的见证。今天呢我们可能比较的最多呢就是路加福音18章，大家也可以看翻到马可福音10章，我们到时候把马可福音10章也一起看，因为马可呢也给我们一个特别宝贵的视角，也值得我们去思考的。我们今天主要探讨的是基督与他门徒之间的这样的一个对话。当耶稣逐渐的接近耶路撒冷时，他试图向门徒表明他面前所要经历的事情，也就是在耶路撒冷对他的意义是什么。然而门徒似乎无法完全理解耶稣的话。这段对话呢也是很重要，因为它显示基督全知的神性，也就是说耶稣知道他将来要面临的事情，他也知道他以后会遇到的每一件事情，同时呢也展现了圣经的可靠性，因为耶稣其实是在完成关于他所说的预言，那其实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这个经文呢我觉得其实在福音书少有这样的视角，它是把旧约先知耶稣基督所做的并且耶稣成全旧约先知所说的话全部都放到一起。很有趣，这个是一个预言，耶稣在说我将来必做这些事情，但是同样他在预言的应验，所以他是旧约先知曾经说过的预言，他自己在说这些预言我要成全，所以他是关于预言的预言，因此比较有意思，也值得我们去考虑的。但很有意思，可能今天最后可能结论部分要提到的，也就是门徒他对于基督这样话教训的这样的可能态度，他们好像不太能理解耶稣在说的事情，他们可能因为耶路撒冷的恐惧，对于这个地方的恐惧，遮蔽了他们的眼睛，使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无法信靠天主，并且做天主要他们做的事情。但是今天其实也显露了门徒的心，我们到时候看到耶稣在院中祷告的时候，门徒在睡着。我们可以看到他被抓的时候门徒散了，我们可以看到他在十字架只有约翰在场。那为什么会有这系列的事情？其实都根源于他们这里的不理解、不晓得、不明白，所以这个也是值得我们考虑的。那今天呢，首先呢我们要看针对门徒的预言。耶稣是说预言的，他说我将来要做这些事情，但是这个预言是向谁说的呢？他是向他自己的门徒说的，这个我们在18章31节能看得十分清楚。耶稣带领12个门徒对他们说，好，那这个就很清楚了吧。马太福音20章怎么表达？马太福音20章17节是这样表达的，他说耶稣上耶路撒冷的时候，在道路上他说什么？暗暗的叫过12门徒来，他说告诉他们说， 因此这个我们可以说不仅仅是指门徒说的话，但是我们可以说是指给门徒说的话。他不仅是针对门徒的话，后面有人听没有，这个只是暗暗的向门徒所说的，也就是说天主是叫他们明白的。有很多事情在耶稣教训中他会告诉人，说这个不是给别人知道的，只是给你们知道的。那耶稣对他们说这个话，在一定程度上他也在说，这个时候我要你们十二个人明白的，别人不知道其实不重要的，你们不知道不行，我要你们明白这个道理。那耶稣为什么要告诉门徒他在耶路撒冷要遇到的事情呢？其实我觉得马可福音就已经很清楚的给我们揭示这个问题。咱们看马可福音十章的三十二节，今天说可能看马可看的也比较多。马可福音十章的三十二节，圣经如此说，他说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耶稣在前面走，门徒跟随他，又害意又惧怕。哎，他说耶稣就叫十二个门徒来，再将自己要遇见的事告诉他们。耶稣在前面，后面有门徒。天主用了两个词形容门徒，他首先说到害意，第二他说到惧怕。为什么他们惧怕？他们为什么害怕？为什么上耶路撒冷的时候会充满恐惧呢？我觉得也就是因为他们在上耶路撒冷去。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他说什么？他们行路上耶路撒冷去，对不对？然后后面说门徒们惧怕。这个我觉得门徒们多次已经提及过，这个他们对于犹太或者耶路撒冷的恐惧。有一次你记得我们学习约翰福音十一章的时候，也就是耶稣叫拉撒路复活的时候，耶稣说我们必须往犹太去，当时他们不在犹太，但是我们要往犹太接近耶路撒冷。然后门徒怎么说？在七到八节他说，后来对门徒说，我们一同往犹太去吧。门徒的反应是什么？第八节，约翰福音十一章八节，他说门徒说，夫子，他说犹太人进来要拿石头砍你，你还往那里去吗？所以当他说我们要往波他尼，也就是要接近耶路撒冷，门徒都惊慌不醒了。你不知道吗？耶稣，上次我们在那里那些人要杀死你了，你忘了吗？我们还往那里去吗？好，门徒已经多次提及过耶稣关于犹太关于耶路撒冷的危险，他们与耶稣不一样。好，你说与耶稣不一样在哪一方面？耶稣对于耶路撒冷的态度是什么？这是天主要我做的事情，这是我必须做的事情。很有趣，关于耶稣的预言也形容天主的受膏君，他面临耶路撒冷的危险会怀着什么样的态度？请大家翻到以赛亚书第五十章，你还是翻一下，因为我不能全部打到 PPT 上。以赛亚书五十章的第七节，圣经在如果我们看一下第四节，对吧？五十章第四节，这是谁在说话？以赛亚先知给我们记载谁的话？第四节说受膏君的话，是不是？好，那我们怎么看第七节？这个很重要。第七节说什么？第七节说，主天主必佑助我，因此我不羞愧不羞惭，以为我的脸面坚如铁石。他的意思是他的方向，他所面临的事情，他的脸是怎么样的，他的脸面是怎么样的，他是羞愧的吗？是害怕的吗？是惧怕的吗？没有，他说我的脸面如铁石，我并不羞愧了，我并不愧耻了，我不羞惭，我不愧耻，这是他所表达的意思。所以这个和门徒就不一样了。好，但是很有趣，圣经不仅仅提到惧怕，还提到什么？他提到害意。好，那为什么害意呢？ 怕也和惧怕不是一个意思，惊骇嘛，诧异，一个是一个从恐惧而出来的，可能面临危险的这样的一个环境出来的这样的恐惧。那骇异呢？骇异是在发生什么事情？他们在惊骇，在诧异。那为什么诧异？我觉得跟马可福音十章三十二节所提到耶稣在面前走，门徒在跟随，就是他们看见耶稣基督对于有耶路撒冷的态度，并且说，哇，我们不理解在发生什么事情，他怎么可以这样呢？好，耶稣在门前领路，门徒在怕这个怕那个，耶稣的怜悯坚定如铁石，他们不能理解耶稣这样在做什么，面临这样的压力，在这样情况下怎么可以这么坚定呢？这是他们所怀疑的。其实我们不经常思考到耶稣的勇气，耶稣面对各个他的苦难，他展现非凡的勇敢。他怕吗？圣经告诉我们，他说我应该去耶路撒冷，咱们就去耶路撒冷。而且他在门徒面前怎么前面走，也不是说门徒你们先去啊，帮我探索一下，如果安全的话我进去，没有，他的意思是我来领路，我不怕啥。他不仅在门徒的面前，更是坚定不移的面对自己受苦的艰难。这样的勇气我觉得我们需要考虑的，我们需要深思的。我们基督徒经常恐怕而不愿意，恐惧而不愿意为基督站出来，对吧？我不愿意为基督站出来做任何事情，我不愿意为基督做不一样的人，我不愿意拒绝大家都欢迎的事情，我不愿意欢迎大家所拒绝的事情，我不愿意做一个与世俗不一样的人。我们有各种各样的恐惧，但是当我们不愿意为天主站出来的时候，我们需要思考什么？耶稣的勇气，在这时候他的勇气应该尤为突出，因为我们自己明白自己的恐惧，但是他毫无畏惧地为我们站出来，为我们成全天主的旨意。我们要问一个问题，耶稣为什么在上耶路撒冷去？不就是为了要成全我们的救赎吗？好，那如果他能为我们面临这样的这样的危险并不恐惧，那为什么我们稍微面临一点社会的压力的时候，我们就说什么算了，我不干了？其实在这时候我们应该思考天主的勇敢，我们应该说不不不，耶稣如何面对耶路撒冷啊？我应该这样面对这样的事情。当我们面临社会和家庭压力的时候，我们应该有什么样的心？其实圣经已经告诉我们，在腓立比书二章的五节，他说你们当有基督耶稣那样的心。如果我们看六七八，他讲的是什么？耶稣顺服到十字架也是顺服的。所以当腓立比不保罗在对腓立比教会的这样的话当我们听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说，哎呀，对，耶稣有爱，我也有爱。但是我们忽略了什么？我们忽略耶稣的勇气，耶稣凌辱我受苦的勇气，我不怕了。然后耶稣对保罗对于腓立比教会，耶稣对腓立比教会的要求是什么？你们要有我同样的心。好，那这个是我们该有的。所以你在生活中遇到压力的时候，我请你纪念耶稣嘛，他为我们的榜样。天主的要求，天主的标准是什么？不就是耶稣吗？好，当你说啊，你看我牧师都不敢这样做，那你的标准不是牧师，你的标准是耶稣基督。你说，哎呀，我这个压力真是大的，能与基督的压力相比吗？好像不可以吧。 我们要有基督那样的心。好，我们思考一下耶稣关于自己的预言，这个31到33节。首先呢，我们就看第31节后半部分，他说耶稣带领了12个门徒，对他们说：“我要到耶路撒冷去，先知指着人子的话都要应验了。”不好意思。所以31节后半句话，他说：“先知指着人子所写的话都要应验了。”我要你明白耶稣对于天主话语的这样的确定性，并且他与预言旧约圣经。天主的话语是多么的确定，在耶稣的时期这个思想中，他的意思是我必须上那里去，这些预言必要成全，非常重要的事情。实际上他也是在提醒门徒，旧约圣经中已经说清楚，基督来了必要成全的事情，他必要受难，他必须经历的许多苦，这是旧约圣经已经提过了。这样的提醒在新约圣经中是出现的比较多，这意味着当时的犹太人，当时的虽然称天主自民的这些人，虽然他们对圣经有一定的了解，但是他们的理解是带偏见的，也就是他们理解耶稣基督来是要做王，耶稣基督来是要释放他的百姓脱离政治的压迫，他要来要扩建他们的边界，他来要使他们得福。但是他们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基督来也是要受苦。其实可能一个最早的例子和最早的一个提醒，也就是耶稣刚生出来的时候，不是有一个在圣殿的一个老人名叫西面，他见了玛利亚带耶稣守割礼的时候给他说了几句话，这个我请大家看一下，就是路加福音第2章，咱们看34到35节。大部分的人都在等候他们的受膏君，他们能够胜过罗马帝国压迫的这样的一个君王来。但是咱看西面怎么说，在2章的34到35节，圣经这样说，他说西面给他祝福，又对耶稣的母亲玛利亚说：“这婴孩被主设立，是要叫以色列许多的人，后面说什么？衰败兴起。”这个很有意思，先有什么？衰败，后有什么？兴起。咱们继续往下，他起召被人，后面说什么？毁谤，他要被人毁谤，叫许多人心里的意念都显露出来，并且你的心也要破刀刺头了，被刀刺头了。他的意思是什么？他说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来，首先是要世人衰败，并且要被毁谤，他说连你的心都要像被刀刺入了一般。他在说什么？他在告诉玛利亚什么？你的孩子要受苦。这位老先知明白旧约的圣经，但是很多其他人还不是特别理解。其实如果我们学习使徒们的讲道，这个也成为重要的主题。好，比如给你举几个例子，其实你翻《使徒行传》，你估计能找到十几个例子，给你提及两个。一个是在《使徒行传》3章18节，也就是彼得的讲道，他说从前天主借着众先知的口说基督必要受害。你看他们的讲道中一直在强调那耶稣基督必须受害。好，那他是说从众先知的口说，以为这耶稣受害不是突然的事情。好，这个很重要了。很多人讲耶稣基督的时候，他说耶稣基督来是要天主的国临到地上，但是因为被拒绝呢，就是有一个 B 计划，也就是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好， 耶稣被拒绝了，所以没办法，天主就把他钉在十字架上。但是等等，按照旧约圣经，圣经说这个受膏君弥西亚救主他来了，他必要受难，必要背上世人的前忧。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受难的救主，那不能有千禧年，不能有这个天主国的降临，我们不能有许多旧约先知所应许的话。每一个使徒在讲道的时候，特别是像犹太人讲道的时候，他会强调什么？众先知说过，基督要受难。好，另外一个例子是《使徒行传》13:27，到耶路撒冷的居民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不明白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定了他死罪，应验先知的预言。你看在这里使徒们怎么说？他说这些人不明白他们所看的旧约圣经，并且把它钉在十字架上，应验先知的预言。再次在强调什么？其实耶稣按照圣经说必须要死在十字架上。好，这个其实合乎像彼得前书1章19-20的经文，圣经说在创世以前他已经被预定要做天主的羔羊，赎世人的罪。当人犯罪的时候，我们必须有赎罪的祭物，天主必须赦免人的罪。耶稣基督来首先是要做什么？要赎人的罪嘛，要被钉在十字架上。啊，这样看来耶稣是必须受这样的事情，也是为了人受这样的事情。那他告诉他的门徒是什么意思？他是叫他们明白他自己来的原因，并且叫他明白先知的话语。他用的词呢特别有意思，就是说人子嘛。他说先知指着谁，人子所说的话都要应验了。这个人子我们怎么理解？其实圣经中如果你学习一些解书呢，圣经喊那个先知为人子嘛，人子你向以色列人说，人子你怎么样。所以其实人子的意思也就是换一句话，就是亚当之子。亚当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什么？人吗？主称他为亚当，换一句话，主称他们为人。每次我们说人子，我们实际上在说亚当的子，换一句话就是人类或者人。好，所以在诗篇，如果我们看第8篇，他说天主还眷顾人，人算什么？人子算什么？对不对？你还垂念他。所以实际上这个，那为什么会把自己叫做人子？他要强调他成人身的身份。他同样耶稣最爱强用的自我名称就是人子。我们翻翻福音书，我们发现人子这个称呼是耶稣最常用的关于自己。而且比如说在我们今天的经文中，他没有说我，他说先知指着我所说的话，他没有这么说。他说先知指谁？人子说的话必须要这样。所以他就是在强调人子这个概念。但是对于一个了解旧约预言的人，其实我们也明白有一个天主成人子的，也就是要来要得到权柄，得到国位，也要带领天主的子民。所以他也是有双重的意义，一个呢就是人，但是因为这个词呢被形容为将来要来的建立国度的天主，那它其实包含着神性的含义，也就是天主成为人嘛，以马内利。咱们看但以理书7章的这个13-14，他说这个是但以理见的异象嘛。他说在异象中看这个观看，又见有像人子的驾着天云而来。他说到亘古常在者那里，他 他说被引到他的面前，得了权柄、尊荣、国位，各民、各国、各族的人都侍奉他。他的权柄是永远的权柄，不能出灭，他的国永远不废去。所以实际上在他用人子的时候，虽然我们听的就是一个卑微的词儿啊，也不是一个特别可以说含有尊荣的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比较旧约预言，我们会发现实际上这个就是来作为做天主王位的成人的这位救主。所以我们这里说救主必要受难啊，人子必要受难。那我们看一下具体这个预言具体的记载。好，咱们鲁加福音32节，他说人要将他结交外邦人，戏弄他，凌辱他。好，他这里就是说了几样的事情。第一呢，我们可能要考虑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谁杀了耶稣。咱们这里有两个人将他结交于外邦人。在耶稣第一次提起自己受难的这个经文中，他指出了以色列领袖为杀害他的人，这个我们可以在9章22节来看。他说又说人子必要受到许多的苦难，被谁？长老、祭司长和经士弃绝，也就是他们的领袖。好，再次提及，也就是在鲁加福音17章25节，这次提及的时候，你看他怎么说？他说，只是他必先受许多的苦难，被这时代的人。那这个就更广泛，不仅仅是教导律法的人，不仅仅是犹太领袖，而是指这一时代的人。好，然后我们今天呢要看到的。32节就提及了外邦人。好，外邦人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可以看到圣经也把这个责任放在世人的账户上，都是我们与我们有关系，无论是外邦人或犹太人，我们都有责任。这个非常重要，这个非常重要。很有趣的，在马克的记载中，他把外邦势力和犹太势力，说他们是一起同流合污，要将基督钉在十字架上。你看他说人子将被卖给祭司长和经士。好，谁卖了他？犹大嘛，对吧？也就是犹大卖给他的领袖，那一般的就是一个普通的犹太人，把耶稣卖与他们的领袖，他们的领袖把他结交于谁？与外邦的权力。也就是说，在一定程度上，全世界的人都是在做这个事情，都在同流合污。也就是说，撒旦他的权势也都是要成全这样的一个事情。好，那后面他提到了几件事情呢？我们可以从32到33节。看到耶稣所提及的事情，耶稣提及的事情呢有不少，其实路加记的最多，有的福音书没有记的那么多，还是路加记的稍微细一点。我简单做了一个表，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表呢就是所谓的新旧约预言和应验表。在这里耶稣基督这个也比较简单啊，其实你要做的复杂就可能都容不下了，我就做了简单一点。那这个是什么意思？也就是说，每一件耶稣所说的事情，因为前面他说我必须应验先知的预言，所以那按这样来说呢，耶稣所说的每件事情应该是在圣经中有记载，是吧？那我们看看，咱们翻几个经文吧。好。咱们看将他交接外邦人， 好，那这个具体的引用我们大家都知道，我记了马太福音27:2，马可福音15:11，还有路加福音20:20，这个都是什么？这个是犹太人在审判耶稣之后，把他拉到毕拉多那里说，你帮我们办他吧，好，也就是你们来判死刑吧，所以他被拉到毕拉多的面前。但是这个是在旧约中有预言吗？咱看诗篇2:1-2，诗篇，咱们多翻几个经文吧。这个你要细找的话，估计也不只是2篇了。但是我脑子首先想到的就是2:1-2，在2篇中，圣经是这样说，他说异邦看见了吗？为何纷然闹乱？列国为何突然谋算？世上君王兴起，后伯会议要抗你主，抗你主所立的收稿君。你说这个是什么？天主在预言将来耶稣被钉死的事实。但是谁是要做这个事情？他说是异邦，他说的是外邦，君王后伯要抗逆主所立的守告君。这个很有意思。他第3、第4节，他说他说不如折断他捆我们的绳，牛脱他绑我们的锁，让他不想受他的控制。你记得毕拉多问耶稣的问题吗？他说你的国属于这世界吗？你注意他问的问题是什么？哎，咱们俩是不是有利益冲突啊？然后耶稣说我是为真理做见证的，然后毕拉多说什么？真理是什么？他的意思是我不接受你的真理，他的意思是我不愿意接受你能设定绝对的真理。好，真理是不存在的，没有能捆我的绳，能绑我的锁，这是毕拉多在说的话。好，所以教育外这个外邦，这个实际上有旧约的预言，也有新约的引言。那戏弄他，我们其实也就多了。在这个福音书中，最后的引言，我们可以学习马太福音27章、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2章、23章，这个都有戏弄他。你记得他钉在十字架上吗？不就是有人说，哎呀，你不是天主的使者吗？那如果你能拯救别人，不能拯救自己吗？这是什么？他们在戏弄他。还有什么？他把他的衣服脱了，给他穿上什么紫袍，弄了一个这个冠冕给他戴上，是荆棘做的，实际做的，然后拿一个杖把他打到他的头脑袋中，然后在那嘲讽他。好，犹太人的王，是这个钉十字架上他挂了一个牌子，有3个语言挂的，说犹太人的王。这个是什么？这个是戏弄他的一个方式嘛。咱们看那个诗篇吧，咱们就看诗篇22篇。诗篇22篇，再看6到8节。后面他最后6节后半句，他被人羞辱，被民藐视，凡看见我的都喜笑我。这个是旧约的一个预言，我们也可以看这个以赛亚书53章，我们今天就不看了。但是这个也有人辱骂他的，戏弄他的这样的记载。我们还有一个引用我没提到，就是在十字架上不是2个盗贼中间吗？有一个盗贼在戏弄他，圣经说在戏弄他，也就是说，哎呀，你这是个谁，是吧？所以我们看到戏弄的概念，我们也可以看到凌辱他，在圣经中。那凌辱是什么意思？实际上这个也是有像我们刚才诗篇中能够看到的，这个诗咱们正好在诗篇22篇，咱看你16节。 他这里提到，他说权类围困我，恶人当当这是个与环环攻我，他说刺穿我的手，我的足。好，他们拿什么？他们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有个问题，他是怎么钉的？钉子钉哪里？他的手和他的脚。好，这个早就有圣经的预言。好，咱们看那个五十三章的四到五节，以赛亚书。53章，咱看四到五节，这个其实53章很多，我就选择这两个，他却承担我们的病患，担当我们的忧伤，我们以为他被天主惩罚，不好意思，被天主责打磨难，他因为我们的欠忧受伤害，为我们的罪愆受折磨，深受刑罚，使我们得平康，体被鞭挞，这也是挞四声哈，使我们得痊愈了。好，所以他这里也表达着什么？这个预言表达着耶稣基督要受凌辱，这个应验你有机会也可以看，马太福音27章、马可福音15章、路加福音22章、23章，这个都有。好，吐唾沫在他的身上，咱们正好在以赛亚书，咱看50章吧，50章的第六节，好，50章第六节，人大我辈，那这个不就是和鞭挞他有关系，鞭打，对吧？最后一句话，他说人如我脱抹，好，我不掩面，他就说有羞耻，不仅仅有凌辱羞耻，也有人脱抹在他身上。好，这个很有意思，这个也牵扯到赫合本和经文本之间的翻译，经文本翻译为这个他翻译这个路加福音18章这个为吐唾沫在我脸上，但是很有意思的就是旧约先知没有说脸，这个圣经也没有说脸，只是说吐在他身上，所以我们这个还是更准确一些，不过这个也是一个细小的事情。鞭打他，这个我们在路加福音18章可以看到鞭打他，他说，那这个在我们刚看到55章的第六节有人打我背，对不对？但是这个我应该写错了，应该是第六节，不好意思，50章的第六节，这个我们可以看马太福音27章、26节、马可福音15章、15节。有趣的是什么？我们学习的是路加福音28章，我突然想起来，好像路加福音没有提到耶稣被鞭打的这个事情，但是马太福音和马可福音都记载了，要杀害他。好，我们看马太福音，这个以赛亚书53章的，咱们看8到9，在8节他说决力火人的地。是因为我民的罪愆呢，他死的时候人想将他与恶人同葬，你看他是不是要死吗？是要死。在马太福音、马克福音、路加福音也记载耶稣基督在世界上断气了，死了，他要复活了，他要复活。那这个圣经有记载吗？其实有3个记载，10篇、16篇、10节，天主不让他的圣者的留在阴间嘛，他说必叫我复活。这个我们知道，10篇、2篇、7节，圣经怎么说？天主说，你是我的爱子，我今日生你。我们也讲过，这个生这个字是指复生的意思，是指叫他再活过来的意思。但我们正好在马太福音52章，不好意思，咱们看11节，很有意思的是什么？ 十一节说主是他心心受劳苦之后必见得心满意足，我的义仆必用自己智慧使多人得逞为义，必担当他的罪愆。他这里所提到的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也就是说死人怎么能够，而且第十节说他手办的主的事今都相通，后面说他必得见后裔寿数绵延。好，他一个死人怎么可以做到这些事情呢？实际上因为第十节也就是告诉我们他要见死嘛，第九节说他死的时候，好，那死后天主说他还在为天主做事，并且做事的事都会相同。所以你说这个不就是在预言他的复活吗？就是在预言他的复活。那这个就是有马克马太路加的记载。你说牧师你这么细的给我们讲有什么意思？实际上耶稣所说的话我必须引按先知所说，那这是真的，先知有系列的预言。不但如此，有耶稣基督媒体的，包括他的衣服，他们那个抽签为了耶稣的衣服，那诗篇二十二篇就记载的，耶稣被卖了30块银子，这是撒加利亚书所记的。哇，很多关于耶稣的预言圣经说这个必要应验。但最后我们看一下34节，然后咱们就结束了。34节，18章的34节，我们看门徒的迟钝，他们的问题。在34节圣经这样说，这话门徒一句不懂。真的吗？一句都不懂，因为他的话隐秘，他们不晓得的不晓得说的是什么。为什么不懂？那很多人会说，你看这里写的天主的话隐秘，那这个意味着他们不能懂，也就是天主故意不让他们懂。我要提醒你，我们读马克福音的时候我就说了，天主叫他们过来暗暗地向他们说，天主已经选择这12人说我要你们懂得这个事情。如果天主不要他们懂，他可以不告诉他们，那天主暗暗地只叫他们过来给他们分享这些事情，目的是什么？他们不是害怕，不是害意吗？天主是要鼓励他们，是要让他们做大丈夫，是让他们好了勉励前面的事情，明白这是天主必要成全的事，对不对？但是他们在那里说，哎，我听不懂。很多人说啊，他耶稣这个讲的是属灵的奥秘，他们不能明白。但是这样吗？好像不是。耶稣是在用他们可以理解的方式，什么方式？圣经有记载。耶稣没有说告诉你们从来没学过的、没读过的、没看过的东西，没有。他是说不，我去的是要应验什么先知所说。耶稣在说这圣经记得很清楚，你们应该明白的事情。很有趣的就是耶稣早已经告诉他们他要被钉在十字架上。我要你注意9章的45节，如果我们已经看过44节，就是耶稣说我要被钉在十字架上等等，对吧？45节说什么？门徒不解这话，因为意思隐秘，不能明白。你看是不是一样？
是。
后面说什么？不敢问耶稣，不敢问耶稣。门徒会不会问耶稣关于他教训？会的。耶稣讲奥秘的时候经常会问的，比如说耶稣讲天国比喻的时候，讲完2个比喻3个比喻就过来说，耶稣我们听不懂，百姓也听不懂，能不能给我们讲一下？然后耶稣就会跟他们讲。那有没有可能门徒不愿意明白？ 我觉得这个是更大的可能。如果他们愿意明白，他就可以问耶稣了。但是他们不问，以为这他们在他们惧怕中这个惊骇害意中是已经挺满足的了。如果我们学习耶稣基督死后他们还是不明白，复活前都不理解，为什么？为什么？大家请翻到路加福音24章，我觉得这里给我们一个小的提示，给我们一个小的提示。路加福音24章11节，他们听见姊妹们关于复活的消息，他们说什么？他说24章11节，路加福音24章11节，使徒以为他们的话虚空，不肯，后面说什么？相信。好，那耶稣早已告诉我们我要复活，好几次反反复复的强调我要复活，但是他们不相信。那我们经常会说，其实明白道理是从相信道理出来的。如果我们看约翰福音8章32节，你们必晓得真理是你们得以自由吧。我们知道实际上晓得真理是从真理的最后的结果，也就是说愿意相信比遵守的人，耶稣在30到31节约翰福音8章说，也真是我的门徒啊，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是你们得以自由，愿意遵守我的话就有晓得的机会。好，所以当天主这个门徒说，哎呀，我们不晓得你说的是什么，耶稣在用最简单的方法在说，哎，我给你提这个6、7、8个事情，这个旧约圣经都提了很多次了，你们不是看，哎呀，弥西亚来了，基督来了，都喊他为基督了，但是懒得去明白天主关于基督所说的话，为什么？是不是他们不愿意明白？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存在这个可能的。其实我们如果学习自己，我们自己的问题也经常出于同样的情况。我们生活中遇到属灵的艰难，然后我说我不能明白怎么解决问题，那这个首先不等于天主在他生活他话语中解决你生活中的问题，他已经解决了，他已经给你办法解决，但是你不懂是为什么。我觉得大部分情况下我们不懂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懂，也就是说有的时候我们在泥土中还是挺享受的。门徒在他们的无知中，在他们隐瞒的状态还是挺满意的，他也不问，他也不叫耶稣去分享太多，也就是说我们不晓得。经常我们说，哎呀，如果将来有机会，哎，多了解我也许能解决我的问题。不，你不了解是你不愿意花那个功夫去明白吗？不愿意下那功夫去理解啊。我们要明白门徒他后面的这个迟钝，他这个问题其实出现在于他们的心，而不是知识上的问题，不是天主在告诉奥妙。那我跟你西面就是那个老头子，圣殿看着一个银海，都明白这个道理，但是陪着基督已经将近3年的人都不能理解，不是因为他们不能理解，而是因为他们不愿意理解。所以我们到后面我们可以看到门徒的忧愁，门徒因基督羞耻的现象，这是为什么存在的？因为他们不愿意明白， 也不争取，明白的渠道。耶稣在跟前还不问，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关于天主话语的懒惰。这耶稣所提及的都是在旧约圣经有反反复复的记载，经文都在他们眼前。就像我们刚才所读的《使徒行传》十三章的经文中，他们天天按时所看到的经文，他们不晓得。你说你天天看的经文，你能不明白吗？我们就是这样的，我们每天读的经文，大部分的，我们是因为不愿意遵守，就放在我们能理解的范围之外。然后今天要鼓励大家，不要学习门徒了，不要学习十二个使徒这样的缺点。我们应该首先说，主啊，我要从你的话语，我要做你的事情，我要从心里遵守你的话，这样我能深晓得你的事情。